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大家找到了吗？啊，六章八节，大家找到了吗？是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大家找到吗？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大家一起听。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第二段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十六节。开始到结束，大家找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开始。好，十六节开始，大家一起来。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欺诈、拜偶像、邪术、仇恨、分定、嫉妒、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忍气，互相嫉妒。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相信圣灵。我们先做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也我们也把下午的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看顾和保守，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唯一的真神，那大而可畏，又有恩典，又有怜悯。谢谢你，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分享一下这个，就是相信圣灵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因为我们之前，想在这个。这个就是相信圣父这个课里面呢，大家都看到了有一个三位一体，这是我们法师给的，大家都看到了是吧？这个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相信圣灵。那么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对圣灵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当你描述圣灵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做坏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你不能这样。
对对，很好很好，
不用去控制。
嗯，很好。还有吗？嘉伟有什么？还不知道。所以这个我们马可福音啊，有一个就是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大家可能读到那段话吧。当耶稣受洗的时候，这段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刚开始。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这一段经文，那么给我们一幅画面，这个圣灵好像是那个鸽子，是不是有点这种画面感？但是实际上呢，这只是一种描述吧。他实际上常常的时候，这个圣灵呢很难让我们有时候很难来理解，因为他常常看不到他的一个具体的形象。在圣经里面讲圣灵的话有很多，但是常常会看不到他的一个具体的形象。那么他，因为他呢，这是常常给我们的感觉呢，他是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灵，好像很沉默，不太受人注意，是这么一个印象。但是呢，事实上呢，他是在我们就是为圣父和圣子做见证。这里有个比喻，比如说我们说你们家都住在哪里啊？在我们家就可以直接看到晚上东方明珠亮灯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东方明珠，对吧？你看到过是吧？但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个东方明珠呢？是因为上面有光，对不对？那光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灯里面发出来的。但是我们能看到那个灯吗？对，尤其是光越亮的时候，我们越看不到那个灯。这个比喻就好比说圣灵，它会让你看到圣父和圣子，但是它往往你看不到他自己。他在为圣父和圣子来做见证。你比如说，我们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8:15，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当我们称呼圣父为阿巴父的时候，那么这是圣灵来做的见证。那么同时呢，就在格林特前书12:3里面讲，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圣灵来见证圣子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首先关于圣灵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圣灵是神。就刚才我们在这张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圣灵它是神，这是关于圣灵的第一个真理。所以在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圣经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1:2，这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就已经说，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初，神的灵也在工作，参与了创造的工作。
同时呢，在这个万物更新的时候，他也在工作。比如说诗篇的104篇的30节，他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神呢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在诗人呢就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是吧？所以神的本质呢，它是一个灵，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它却是真实存在的。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事情呢有点难以理解，但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举个简单例子啊，不一定是很准确，但是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们说，意见，这个人很诚实，我们能不能从他的身上某一个部位看到说这个地方诚实，那个地方诚实？他的耳朵诚实，他的脚诚实，他的手上有什么地方诚实？看不到，但是他的诚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大家相信吗？所以我们刚才说圣灵的果子，这些都不是具象的东西，但是这些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说神是一个灵，我们看不见，但是它却是真实的存在。所以耶稣说在马可福音里面，他说这个得罪圣灵的是永不饶恕的，对不对？那么他这个神的灵，或者我们圣灵呢，经常被称为叫神的灵或者基督的灵，这个呢其实就是说他耶稣也称他从父出来的。那么尼西亚圣经，我们包括我们上次读的这个亚他那修信经里面也讲，就是说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平等。所以亚他那修信经里面他说，父子圣灵同一神性，同一荣耀，亦同一永恒之尊严。所以父是神，子是神，圣灵亦是神，然而非三神乃一神。之前我们都读过的，对吧？像这个我们在这一课的时候，这个下面就是亚他那修信经我都读过的。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灵是神，这是一个真理。那么第二个呢，圣灵它有它的位格。位格之前大家也听到了位格的定义，是吧？那么位格的定义呢，本身还是略微有点抽象啊，它是一种有宗教性的存在。那么这个位格呢，往往稍微有点抽象，但是圣经里面讲呢，就是在这个人的死亡和复活之间，它是一个脱离肉体的一个灵，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它还是有位格的。大家能理解这个吗？就是它是一个存在，真实的存在的在那里。或者说，用人格来理解，就是人格的成分，我们常常说有，思想，有感觉，或者是感情，然后有意志。这个虽然不能够准确的描述这个位格，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人，其实这个是构成人格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嘛，思想感觉和这个意志，是吧？那么这个方面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稍稍的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有什么困难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一直朋友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好好，那我们继续啊。那么其中保罗呢就提到这个圣灵的意思，在罗马书8:27里面也提到这个圣灵的意思，就是他是他就讲他是有这种思想的，对吧？然后呢还有讲就是说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么在以弗所书4:30里面他也讲不要让圣灵担忧。那么担忧呢它是一种感觉，对不对？我很为这个事情担忧，我很为你担忧，那么这是一种感觉。所以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对圣灵的描述里面说圣灵它是有感觉的。那么还有圣灵呢它是有意志的，其中在哥林多前书的12:11里面还有讲到圣灵随己意来分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这一段话呢是比较长的，就是关于圣灵分给别人恩赐的这一段话是很长的。那么他是这样讲的，就是所谓的恩赐就是每个人的，我们经常讲的你的才干或者你的特长，或者你是善于唱歌的，你是善于这个弹琴的，你是善于做这个，你是善于做那个，对吧？那么这个恩赐呢里面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你看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呢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随己意，大家看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分给他那就分给他了，对吧？如果说是你的东西嘉伟，然后你说我愿意给倪子峰，所以就不给陈一剑，对不对？这是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所以在圣灵在这段话里描述的圣灵他是有自己的意愿意志的啊，而且这个是他的这个描述是他的位格。所以我们讲圣灵是一个神，然后圣灵呢也有他的位格。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不理解的，或者说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我们下面呢，就是来分享和讨论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刚才说圣灵是神，圣灵有位格，然后呢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都在做了哪些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分7方面，大家在这个单子上好像也有，大家每个人拿到的这个单子上也有啊。没发吗？
哦，
有
吗？没有。
子。我前面这两个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大家可以拿出来讨论哦。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分享这个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当这个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与十二个使徒在楼房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对人说出了这个让人非常诧异的话，他说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了，我若去了就差他来，对吧？然后为什么说圣灵的工作在哪些方面又能够说比圣子的工作更好一点呢？这样分成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他能够使耶稣的灵在普世化。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跟他的门徒生活在一起，然后去到了各个地方去传道，然后复活以后呢又到了加利利，对不对？复活的时候一个天使跟他说，你去告诉彼得，告诉其他的门徒，然后要到加利利去再见到耶稣。那么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在耶路撒冷找到耶稣吗？找得到吗？嘉伟找得到吗？
对，
说得很好啊。
嗯。
但是呢，这个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耶稣透过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所有的圣徒同在。那么，有的人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他说凡事都要祷告，我这点小事如果祷告神的话，每个人都这么麻烦神，神是不是忙不过来啊？那么透过圣灵的帮助，他可以在无处不在啊，所以这是他使耶稣的灵在的普世化。第二一个呢，就是圣灵呢使耶稣的灵在呢叫内化。所以他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却认识他，就是讲真理的圣灵，也是保惠师，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对吧？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教导他的门徒，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呢他却不能够进入到他们的性格或从内里面改变他们。但是当圣灵赐下的时候，住在每个人心里，但耶稣就可以透过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对吧？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有讲，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也是这个圣灵，一个是普世化，一个是内在化，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是吧？所以圣灵有时候呢也被称为神的执行者。那么就是说，圣父和圣子想在当今的世界和教会中做什么事呢？他们是透过圣灵来执行的。所以我们讲到具体的七个方面，就是圣灵的工作有七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悔改，是悔改。悔改的经验其实自始至终都是圣灵的工作，它其中的一个称号呢叫做施恩的圣灵啊，这个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九节。因为他像圣父和圣子一样，他以毫无保留的怜悯来为罪人带来救恩。如果没有他恩惠的影响，没有人能到这个基督那里去。所以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八到十一节，这里他既来了，就是圣灵，是吧？圣灵来了，就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要到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常常的说每一个良知的刺痛和罪的痛苦，每一种疏离的感觉和渴求的和好，以及每一种对将要来临的审判的忧虑性的恐惧，都是由圣灵而触动的。接着他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真理、荣耀和救赎的能力。所以他的在这个世代里面最具特色的工作呢，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呢也作为信徒呢也为他做见证，但是呢我们的见证呢是次要的，而圣灵的见证则是主要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呢就徒劳无益了。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三章这里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大家能翻一下这里吗？约翰福音的三章六到八节，大家可以翻一下这里吗？我们请哪一位志愿者帮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的三章六到八节。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对，这个是约翰不是，这是耶稣讲的，对吧？耶稣讲这个讲到这个重生的问题。 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造了亚当是用什么造的？是用泥土，对不对？然后怎么让他活过来了？吹了一口气，这个气就是灵，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有灵，那么重生呢？这里耶稣讲的是灵里面的重生。所以这个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怎么还会回母腹重生一次呢？他是想的肉身里面的重生，但是耶稣这里讲的是灵里面的重生。所以这个重生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灵性的生命是非常之重要的。这个里面说了，如果我们没有重生的话，就很多的真理是看不见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是林语堂，大家听过吗？林语堂这个人听过吗？这个人还是蛮有名气的，写了很多书，但他呢，他把自己的信仰的历程写下来了。最初这本书呢叫做《信仰之旅》，后面呢他改作叫《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他呢原来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里，从小是去教会的。后来他出来念书以后呢，他就发现，哎呦，这中国的哲学讲到人生，讲到这个世界，讲的也很好呀。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讲的也不错啊。那我干嘛要光看这个从西洋来的东西？我非要看看中国的哲学怎么研究的。他就去研究。研究了几十年，回过头来他才看到了，我给大家讲他自己讲的话。他说他有一个比喻，他说把这个耶稣呢比喻作太阳，然后把其他的什么孔子啊、老子啊、什么释迦牟尼啊比喻作蜡烛。他说太阳升起来，可以把蜡烛吹灭了。他说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以及一切的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下的世界。耶稣的教训直接清楚又简易，使想认识上帝或寻求上帝的人一切其他的努力感到羞愧。在耶稣的世界中包含着力量和某些其他的东西，绝对明朗的光。他说的其他的东西就是绝对明朗的光，这一个破折号。没有孔子的自治、佛的心智的分析，或者庄子的神秘主义，在别人推理的地方耶稣施教，在别人施教的地方耶稣命令。他说出对上帝的最圆满的认识与爱心。那么他之所以经历了这么一个认识，实际上也是圣灵的工作，他灵里的真正的重生了，那么他才会有这样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尼西亚圣经里面他这个里还有一个，就是尼西亚圣经里面呢就把这个圣灵称为赐生命的根源，这是非常正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一章五节，这里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五节，这里是他这个将生命赐予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来帮大家读一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在悔改的方面圣灵的工作，可以让我们看到 第二个方面呢是确据，就是我们的得救有确据，圣灵呢入住在那些被他重生的人里面，而他的存在与我们里面呢是就是神的印记啊，神的印记来表明呢我们是属乎神的人。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他这里说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现在呢就是这个印呢就是表示一个印记了，印记原来说是我们是属于他的人啊。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是吧？就是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就受了圣灵作为一个圣灵作为一个印记。同时，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面，这里也有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因为过去在罗马那个时代呢，这个奴隶这要是打印记的，是吧？就是随时随家随时随家都打印记的。那么用这个来讲解这个事情呢，跟大家在当时的话，让他们能够更清楚的来了解这样的事，是吧？所以这个相反的呢，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了，在罗马书八章九节里面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这个圣灵的内住也就保证了我们有神的爱和神作为我们的父亲。所以这里罗马书八章九节这里也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里面的保证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保证是什么呢？保证就是类似于希腊文里面的这种订婚用的结婚戒指这样的一个标记，或者说是一种叫定金，或者叫首付款。我们要买房子也首付款交给人家，如果你这就是标志啊，这个房子如果你只要把这个贷款还清了，那么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对吧？所以这里面的图画呢，就给我们说，印记就是所有权，就神对他的信徒有所有权，然后见证就属于我们明白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还有保证，保证我们是最终是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对吧？是属于他的。所以在这几个方面呢，都能够带来给神的子民的一个确据。所以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需要讲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受圣灵的洗。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受圣灵的洗。那么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洗，这个这里的受洗呢，就是相当于是浸泡的意思啊。对，就是把一个东西完全的放在水里浸泡，浸泡的时候呢，就所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被水接触。那么说圣灵呢，就是给圣灵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可以简单的这样来理解。那么从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圣灵的洗，所以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来，包括那个约翰也在讲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以后来的比我能力更大的那一位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所以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属基督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这圣灵给我们一个保障，就是一个确据啊。第三一个方面呢，是圣洁的这个方面。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在这个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面，神就要都要求他的子民要圣洁。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加雷弟兄常常跟我们讲到清教徒，其实清教徒呢，其实跟那个为什么跟他们不是说很多人刚开始接触清教徒，理解这个清教徒的意思的时候，好像说总是会把它就理解成一种贫穷，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人他会理解成一种贫穷，但是他不是，他是就英文里面叫 pure puritan，
就是纯洁这样一个词根的演化而来的。他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不可沾染污秽，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要完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不能沾染污秽，所以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里，他说从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然后主耶稣呢，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要洁净我们，特作他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是提多书二章十四节提到的那一个经文啊，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才能够跟神的恩相匹配。那么所以这里面呢，特别是讲到圣灵呢，在这里面的工作就是说他是这个圣灵呢，是负起推动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的一个任务。就刚才这个
金波姊妹才讲，可能你有时候有点想做坏事啊，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念头思想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你，或者有一个什么在提醒你，这个事情可能做的不对或者有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圣灵。他为什么呢？他深深的钻在我们性格的隐秘的地方，然后呢教导警戒然后劝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只有这个圣灵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控制邪恶，培植良善。然而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一点关联的，对吧？在保罗所形容的肉体，那么他这个肉体呢，不是这个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要把他这个肉体理解成就是完全跟我们的身体等同起来，他是指我们堕落的那个人的本性，不是说肉体就是坏的。像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肉体就是坏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没有这么讲，他只是说这里特指的是人性里面堕落的这个东西。所以他和这个圣灵是之间有个冲突的，是吧？所以我们之前的这加拉太书里面第五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就是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靠着圣灵行事，要降服于他的管理，跟随他的引导。这是第三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是关于真理方面呢，就是耶稣呢最喜欢这个称呼圣灵为真理的圣灵，称呼为真理的圣灵。所以呢，圣灵是相信、喜爱、维护和教导真理的，而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呢，同样也有份于他的这种关注。
啊，所以圣灵对真理的委身呢，最早出现于这个圣经中的末世，啊，尼西亚信经里面也包括了这一句话，他借着先知传言，啊，所以先知呢是圣灵启示的管道，他透过他们说话，以至于他们的话同时也是他的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神借着众先知晓谕，啊，就是神是透过众先知来告诉这个百姓。同时呢，彼得也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个在彼得后书1:21里面讲到。所以神的话和人说话呢，两者都是真实的。那么，也就是圣经的作者的是双重的身份。那么具体的来执笔，可能是这个先知在执笔，但是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也会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同时呢，这个圣灵的工作呢，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是，关于神关于人的一切的真理，我们在这里在圣经里面教导里面都讲到啊。所以我们我们在这个启发课程里面有曾经碰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士，她呢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同时呢她觉得她跟她丈夫的关系呢也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融洽，因为经常有一点这个矛盾呢，她要希望她丈夫一起来，然后呢她丈夫呢是不愿意来的，然后呢她就这个来了以后呢一开始不愿意听，后来呢慢慢的两个人听完了以后呢，回去又读圣经，读着读的觉得哎呦，这里面讲的是对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对的，那么这个就是在圣灵引导我们在认识真理，啊，认识真理。所以我们这个，但是往往有时候你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会有点读不下去，当你得到圣灵的眼睛，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哦，这个讲的这个确实是如此的甘甜啊，如此的讲的真是好，讲的真是那个真的不错。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我们过去古代的时候呢，常常这个看时间有个什么东西啊？看时间那个东西叫什么？
对，
小鹿
啊，现在这个东西还很难看得到，不过古代里面好像有一个比较刻意一点，做的不是很好的。在故宫里面做了一个很精致的，叫日晷，就太阳一照上来的时候呢，那个指针就指在哪个地方，就知道大概是几点。啊，过去讲的是这个几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圣灵就好比是那个太阳，然后我们这个能够能够看到真理的时候，只有这个光照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哦，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看到透过圣经看到这个真正的真理，对吧？所以这个是在真理的教导方面。还有第五个方面是在相交的方面。相交呢，主要重点是指我们在这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相交，那作为一个团契。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本质上它是一个团契，团契呢让我们大家连为一体。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4:4里面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所以他就是在这方面教我们大家要彼此的合一。所以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能够合一。所以尼西亚信经里面形容教会的特征是独一神圣大公和使徒的这四个正统的标记。所以教会是独一而圣洁的，那么因为圣灵呢将它连接和洁净，分别为圣，归于神。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团契。第六个方面呢是关于侍奉的方面。侍奉的方面呢，就是说圣灵不但关注到去联系教会，他同样也会教化或者建立教会。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会给予教会会有以各种各样的恩赐。所以保罗呢，他讲了一段话，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了这段话，讲得很形象。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肢体就是我们的胳膊腿儿或者眼睛耳朵之类的然后瘦弱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瘦弱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到声音呢？如果全身都是耳朵，从哪里闻到气味呢？但是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这身子，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照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这个讲得很形象，就是不同的肢体是互相搭配在一起不能说强调你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人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时呢，圣灵也给了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刚才说了，这里面有人简单的统计了一下，它大概分为四类，总共21种的不同的恩赐，包括各种管理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捐钱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些恩赐来透过这些恩赐来不断的强化这个教会，来属乎基督。然后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侍奉，是吧？侍奉让我们众人得到从神而来的好处，让我们的教会得以被建立、成长和成熟。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恩赐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为建立教会而给予我们的，我们必须用他们来建立教会的程度来衡量他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真理一样去喂养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因为自己的恩赐似乎比别人的高来贬低别人，这是不对的我们也要充满基督的那种爱用爱来彼此的联络，而不是来强调我们自己的恩赐比别人更多一些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保罗也说出了那最著名的一段爱的颂歌。他这里面讲哥林多前书的13章1-5节和7-8节 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好吗？哥林多前书的13章1到5节，之后呢是7到8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吗？来，大家一起找到了吗？好，我们一起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钵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能算个的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的，好，谢谢。那么这个是就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相交的时候，过程当中需要我们在圣灵在提醒我们的一些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呢是关于宣教的一个方面，那么就是传福音了。我们常常讲传福音，那么本质上圣灵呢就是一个宣教的灵。比较典型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面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那么《使徒行传》呢，有人又被称它为叫《圣灵行传》。那么整个看到它这卷书从头至尾，圣灵一直在做工，圣灵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在1章8节这里，他就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他的很多门徒都很害怕，四散逃亡，对吧？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呢，把他们又召聚起来以后呢，后来让他们要等待圣灵的降下。当圣灵降下以后呢，他们就放胆来传讲耶稣的道，来传讲福音。所以你看他后来这个彼得他们在使徒行传的4章13节和31节这里，他就讲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嘛，对吧？就没有什么学问嘛，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就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然后呢，第31节说祷告完了，耶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对吧？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灵在做工作，透过人来在做工作，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敢放胆去讲神的道。那么像彼得他原来是打鱼的，也没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学问吧，但是他写的彼得前书，对吧？彼得后书写的都是非常棒的，充满真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可以看到。那么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可以看到，原来保罗是逼迫教会最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被一
以主耶稣翻转的生命以后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宣教士，
是吧？所以他在向外邦人传福音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保罗呢又说自己去格林多的时候呢，他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就好像给人的感觉很胆小很害怕的样子，是吧？而且他呢不是依赖高言大志，而是依赖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啊，依赖圣灵和大能。那么他也就是说他说的是我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圣灵。所以圣灵在人的软弱中发出他的话语，并带着带着能力，并使带有能力的话语进入听者的思想、心思、良知和意志中，并将这些话语带回家中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头，就是完全的依赖于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有他的灵啊，常常的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透过让我们那个不单单是为了这个悔改得到确据，也不单单是为洁净、光照、连接和装备我们，也要透过我们去赐福给这个疏离的世界，像活水灌溉沙漠一样啊。所以在这里面以弗所书五章这里保罗又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分享的这七个方面啊，我们大概就是这么多内容。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大的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圣灵是神，第二个部分圣灵的位格，第三个部分是圣灵的工作。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又有七个方面。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悔改。圣灵的工作帮助让我们悔改。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确据，圣灵使我们是我们的印记。然后第三个方面是圣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第四个方面是真理，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第五个方面是相交，就是要教会众肢体的合一。第六个方面是侍奉，是来建立教会，建造彼此。第七个方面是关于宣教。我们今天主要的分享就这么多。